尚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9日，公元2001年9月2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协会改变立场，主张西藏独立；西藏流亡政府新任噶夏向议会提交了未来执政方案报告；一位西藏妇女获得美国基督教妇女联盟协会授予的嘉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协会第二届大会与昨天圆满闭幕，并且改变立场，主张西藏独立。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在丹萨拉召开为期4天的会议中，参加会议的140多名与会者相互就如何促使北京同达赖喇嘛对话，如何使协会在本次大会中坚定立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西藏自由事业，呼吁印度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加强完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安全护卫工作，建立一所特殊的西藏前政治犯学校来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等方面，共同表决了议案。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协会连任会长以细多登在大会闭幕式上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那个确实真不错，确实这一门的职务呢，但确实郎主是干不出过多，第二张在超过一个郎主干不出过多张，第二呢呀，他准备下去都按照天真阿不点那里啊，
该协会历来坚持达赖喇嘛的尊荣之道，争取藏中和谈，而中国政府至今在有关方面拒绝给予任何回应，反而变本加厉的在西藏实施强硬措施。为此，在本次大会中，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改变立场，主张西藏独立，并且在通过的决议中表决出前往西藏境内举行徒步游行活动，以及采取各种符合西藏独立事业的斗争运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协会连任会长还指出，虽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始终主张和平非暴力解决西藏问题，而在本次大会中通过改变立场，主张西藏独立，同西藏青年会一样追求西藏独立，不过我们同样接受非暴力的政策。在此次会议中还产生了10名常务理事委员，其中包括会长、副会长、前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被投票选举连任。就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协会改变立场，主张西藏独立仪式上，本台记者在昨天的闭幕式上现场采访了曾经在西藏参与西藏独立运动入狱3年的西藏前政治犯罗桑屈真时，他表示，非常高兴在本次大会中一直赞成通过主张西藏独立的立场，因为我当初参加西藏独立运动而入狱，我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争取西藏独立。同样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与会者都积极发言，表达个人在有关西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纷纷要求在本次大会中决定改变目标，争取西藏独立，同西藏青年会齐心协力，共同为西藏独立事业迈出成功的步伐，这正是我的心愿。根据本台了解，该协会在召开的第二届大会中通过决议改变立场，主张西藏独立，计划前往西藏进行徒步游行活动，并且计划特别成立有关西藏独立运动的筹备小组。
正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举行的为期十天的西藏流亡政府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自本月十九日召开以来，先后在各项决议中就遵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英明指导方针路线下，加强和改善新的民主体系方案，而需在工作中发挥怎样的有力作用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辩论和探讨。昨天，西藏流亡政府新任噶夏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方面详写的报告呈交到议会中，并由议会会员开始进入讨论，由此争取各方的建议和意见。在这次呈交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在遵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中庸指导原则上，以四人组成的新的噶夏政权在未来西藏流亡政府所制定的政治和管理制度方面，怎样将在符合标准的民主体系的基础上步入更完善、更切身于人民利益的西藏流亡政府。报告中提出了各种改善各部门的基本方案，并再度强调运用到实践中。就新任噶夏所提出的宪法规章计划和制定政治方案等，需经过议会的研讨和群众的意见才能证实并步入实践中。报告中还说，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原则来争取藏中和谈是目前西藏流亡政府的基本政策，同时发展国际友好关系，重新建立与中方领导直接会晤的政治关系。在响应和平治国号召的部分具有影响力的国家里，未能更广泛地宣传西藏问题，而需举行一些有意义的和平示威活动。每年举行的国际人权大会中，虽然公开声明谴责中国践踏人权的议案，但是产生不出有力的效果。在今后相聚而来的国际人权大会中，继续呼吁与会者进一步研究西藏的人权状况，同时敦促中方加深对西藏问题的了解，要求印度政府在国会中特别建立一个声援西藏问题小组协会等。这次新任噶夏政府在议会中呈交的就未来政治和管理方面所制定的工作计划和各部门的改善方案等详细的具有12页52项条列的报告中指出，凡各部门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将尽早给予解决并做彻底改正。为了新任噶夏政府能够在人员少公务多的情况下更能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特别是在管理方面能够将各部门所持的任务取得突出的成绩，而特别详写的这份报告深受议会各会员的极力赞赏和支持，对西藏未来的前途也铺开了充满希望和生机的阳光之路。美国基督教妇女联盟协会向六名2001年为人类幸福奉献最突出的妇女授予嘉奖，其中包括一位藏人。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今天，美国基督教妇女联盟协会向六名为争取人类幸福、健康、美满、相互容忍、理解、不断努力、发挥出显著成绩的妇女授予了奖品。获奖者中还包括定居美国的西藏妇女康卓小姐，她目前在美国犹他州卫生部门从事少数民族联络事业。1994年从印度定居美国的康卓小姐还同美国各卫生方面的协会组织以及部分保护难民文化中心担任指导工作，曾经在印度西藏难民马索里学校担任过校长职务，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内政部长时间担任过助理秘书长职务。他曾经在印度、英国、瑞士等国深造，精通五国语言，现担任美国犹他州西藏协会会长。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药材。
那么我今天向听众朋友们继续介绍西藏的药材贝木。西藏的贝木在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灌丛和高山草地之上幽香孤傲地生长，它不畏严寒，以高山为家，以冰雪为枝叶，生根开花结果。它广布于西藏各地，但集中产地于西藏的昌都、巴蓄、察隅、丁青、甲扎、亚东、比如、加里、措那、笼子、工布江达、墨竹工卡、巴青等10多个县。西藏的贝木每年收购达上10万斤，其中的数量之丰令人惊叹。西藏的贝木属川贝母类型，但色白个大是川贝不能比试的。此外，极为可贵的是它除具有一般贝母的药用价值外，还对身体有补益的作用，使它因此而独具特色，享有盛誉。另外一种灵沙贝母也有人称之为知母，藏语称这两种贝母分别为杂珠和雅珠，前者生长于高山灌丛之中，而后者生长在海拔更高的高山沙砾之地。说起贝母和知母，在藏族群众中还流传有一段有趣的传说。据说贝母和知母是极好的朋友，为人心地善良，他们都居住在高山下禾苗碧绿、花草繁茂的农田野地里，可是他们吃的酥油、奶渣均来自高山之上吃草的牛群和羊群，管理牛羊的牧人几乎终年住在高山上，非常的辛苦。牛羊和牧人有病，均无人过问，他俩都想为人们多做一些好事，都想以自己高明的医术为牧人和牛羊解除疾病的苦痛。于是二人商议，决定比赛一下，看谁在规定的时间里山爬得最高、走得最远、沿途医治的病人最多。比赛结果，知母爬得最高，一直行医到雪山草地，而贝母因沿途看病的人太多，只爬到高山灌丛地方，时间就到了。众人对他俩的高尚行为赞不绝口，从此贝母就在高山灌丛中安了家，而知母则在高山草地安了家，永远为放牧的人们服务了。贝母的采挖季节是每年的8、9月份，而挖贝母实在比挖虫草还要辛苦得多，人们要和锋利的荆刺周旋，在沙砾卵石中寻找，稍有不振，它那细如丝线般的根茎一断，白色肉质的鳞茎则像藏族似的逃之夭夭了。贝母挖出后洗去泥沙晒干，如加工技术不佳，则雪白的贝母色泽发黄逊然落色。贝母主含贝母酰、贝母菌，据现代药理研究，贝母所含的生物能扩张支气管平滑肌，减少分泌物，对镇咳止痰有显著的作用。贝母性微寒，味甘苦，清热润肺，化痰止咳，主治肺热咳嗽、虚劳吐血、痛肿等症。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药材贝母，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协会改变立场，主张西藏独立。西藏流亡政府新任噶夏向议会提交了未来执政方案报告。一位西藏妇女获得美国基督教妇女联盟协会授予的嘉奖。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